看不见星星，看不见月亮，看不见，不可能。所以主要的你可以说是太阳。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妇人既然满有太阳的身量，那如果满有基督的身量，那当然指着教会来说，这个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说这个天属天的妇人指着教会，可以不可以？对不对？是对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人看见星星月亮，很明显叫你想起雅各一家，这个对不对？也是对的，也清楚的。所以你看，原来这两个通通是包括在里面的。那么月亮什么？月亮是反射太阳，月亮自己没有光的。所以我们知道月亮什么？月亮就是等到太阳隐藏的时候，太阳隐藏的时候，那么月亮把光反射，所以到了晚上我们还是看到太阳了，因为你看不见太阳，但是呢有月亮在那里反射。在旧约的时候没有人看见太阳，所以旧约的时候就是月亮所代表的，那特别是从在旧约的时候。那么十二个星呢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列祖的时候。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从亚当到摩西，这是列祖的时候，十二个星。然后呢从摩西到什么？从摩西到基督，那么从摩西到基督这一段什么？这一段就是月亮。然后从基督一直到现在是都是太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妇人在这个，所以这个妇人要怎样呢？要什么？要生产，要这个，要生产，然后在艰难中呢疼痛呼叫。那么结果一生了男孩子以后，你看见很。我们叫这个妇人，只要孩子一生下来就是逃的。这个他不光是男孩子要逃，其他的儿女要逃，因为他们要追他嘛。但是这个一个是逃得快的逃，一个是逃到神宝座的逃。所以现在你要喜欢哪一个逃？所以明白吗？什么叫背题呢？背题的定义就是你逃到神的宝座哪里去。那么还有一个逃呢，就是旷野。这旷野指的这个世界来说。所以当你有苦难，当你有痛苦的时候，你是逃到世界呢，你还是逃到宝座那里？这个是上好跟次好的分别。所以你看见吗？现在这个妇人要生产，然后一生下来她的孩子都要逃难，其余的儿女逃到旷野，但是呢这个宝座，这个男孩子呢是被提到宝座，这个当然是最好最好的。那么很有意思，讲到上好的逃的时候，有列祖时代，还有律法时代，还有新约时代，弟兄姊妹，你看见都有这个事，都圣经都给我们了一个印象，很清楚的。比方说列祖时代就是十二个星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是以挪被提到天上去？这个就是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在列，这就是星星的时候，十二个星星的时候。那么到了这个旧约的时候，律法的时候，你看是以利亚升到天上去，所以这个都是背题的预表。那么等到太阳出来以后，我们的主耶稣升到天上去，这个不再是预表了。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他就升到天上去。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为什么是月亮，为什么是讲的日头，又讲的月亮，又讲的星星。因为什么？因为这里所代表的这个所代表的这个合乎忠心于神旨意的人，是不光是新约，也包括旧约的。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这个就是这个妇人所代表的。所以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还有一点大家要记得，这个妇人要生产的时候啊，谁在她的对面呢？蛊蛇在她的对面。因为圣经说这个蛊蛇，这个大龙呢，就是那个蛊蛇，又名叫魔鬼啊。那有人说本来是蛇啊，现在慢慢变种了，就变成恐龙了，所以有人认为这是恐龙。那么这个是随便你去想的。那么但是不过还有人想说，这个龙啊可能有翅膀，所以那次这个征战以后，神就把它，天使就把它翅膀就砍掉了，所以它再也不会飞了，所以它只好掉在这个地上来。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你过分的想象，但要紧在什么地方呢？要紧就是说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吗？这里有一幅图画，就是在蛇的对面是一个妇人。那现在这幅图画就叫你想到什么？就叫你回想到创世纪的故事。 你看见在夏娃的对面，女人的对面是谁呢？一条蛇。但不要忘记，就在那个蛇的前面，谁有个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在这个局面，你看看现在，你看撒旦好像得胜，对不对？现在你看人失败，人堕落了。那么现在你怎么神怎么现怎么你说怎么办呢？这是很明显，很明显。但是神说，将来神告诉神有个应许，就是蛇的后裔，蛇的后裔，就是这个人女人的后裔要杀撒旦的头。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脚跟也要受伤的。所以人类到底有没有盼望？到底当神和神撒旦对抗的时候，这个仗怎么打的？起初好像撒旦得胜，你看人堕落了，但是最后的得胜属于我们神。怎么知道呢？因为神能够得着最后得胜的那个路在什么地方？是借着女人的后裔。那现在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因为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所有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所以等到女人的后裔救主诞生的时候，那一点都没有，在十字架上他打伤了撒旦的头。大家不要忘记，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基督怎么得胜，教会也怎么得胜。所以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不光是羔羊胜过他，羔羊的同伴也胜过他。所以每次讲到那个女人的后裔的时候，那个后裔是个团体的人，那个团体人是包括羔羊也包括羔羊的同伴，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女人的后裔，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光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且他也产生了他的同伴。不光他是要给撒旦治理伤，他的同伴也要给他们治理伤。所以每次我们想到女人的后裔的时候，你不能光想到一个人，你想到他是个团体的人。所以在这个团体人里面，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教会呢，乃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我们知道说教会乃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指着羔羊的同伴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这里给我们看，给我们，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幅图画什么图画呢？这幅图画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你看是一个悲惨的局面。当你看见蛇，当你看见夏娃，你知道说你看见人堕落了，那么结果人的盼望在哪里？但将来荣耀的结局在什么地方？你到了启示录第十二章，你看见一幅很荣耀很荣耀的图画，就是你看见弟兄果然胜过他，而且你知道这个跟这个男孩子发生关系，这个男孩子很明显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什么？很明显就代表那个，很明显就代表那个女人的后裔，很清楚。结果果然他胜过他们，果然，然后他们被摔到地上，然后神最后的目的能够达到。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幅的图画。那不光如此，为着女人的后裔要降生在伯利恒，你看有多少多少犹太人受逼迫？为什么他们受逼迫？就是因为他们要摧残他们，叫主耶稣不可能诞生。以斯帖就是这个故事。以斯帖就告诉我们，撒旦知道有一天什么时候女人的后裔一诞生，这就是他最后的结局。所以怎么办呢？他有一个办法，他的办法什么？他借助哈曼的故事，虽然摩迪凯得罪他，结果他不光要杀害他，而且要歼灭他的全族。为什么要歼灭所有的犹太人？有一个目的，背后是撒旦在作祟。目的什么？目的是叫什么？叫所有的以色列人被摧残了，所有消灭了以后，那弟兄姊妹，结果是什么？结果叫主耶稣没有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我这次在飞机上买一本书，叫 Why the Jews？ 为什么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到处被人恨？为什么犹太人到处被人追赶？那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你说为什么平白无故只是摩迪改得罪哈曼？那么为什么要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通通赔偿？因为我们知道撒旦的诡计是什么？撒旦的诡计知道说什么时候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什么时候这就是他的结局。所以怎么办？他一不做二不休，他不光要摧毁摩迪改，要摧毁摩迪改的全族。这是什么？这就是以斯帖的故事。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人类不可能，救主不可能降生的。所以你看那些在历史上为着为这些人，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人恨，他们是因着弥赛亚被人恨，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我还在 Jews， 你搞不清楚，你没有办法有个答案的，为什么是他们，原因在哪里？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你看有一般的人，他们就是为着迎接弥赛亚的来，他们宁可回到耶路撒冷，宁可从废墟里面重建耶路撒冷，他们受尽了苦难，受尽了羞辱，他们这个他们可以说整天以泪洗面。弟兄姊妹，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实在说来，他们是为着女人的后裔而活着的。所以你看见吗？撒旦要毁掉他。所以你看，第一个就是说，等到主耶稣降生以后，你看见希律王要杀害他，然后等到后来，你看见有这么多教会经过逼迫，原因在哪里？就是撒旦他知道说，女人的后裔才他真正的对手，真正的对手。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了，真正讲了女人的后裔为什么能够胜过撒旦，在旧约的时候，神兴起了一般的人，带进弥赛亚的降临。弥赛的诞生，包括以斯帖，包括莫迪改，包括以斯拉，包括尼西米，这就是旧约的圣徒。这些人，弟兄姊妹，最后他们和新约整个教会的圣徒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是那个属天的妇人。那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就能给撒旦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只能够说到这里。那么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看，到底这样从这个眼光来看，那么这个男孩子到底是谁？当然有的答案有的人已经知道了，不过这次我们算看得更细一点，因为圣经在这里所启示的，所启示给我们的不光是到底灾前被提的灾后被提，这个还是小事。我觉得这里最大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神怎么打这场胜仗，最后为什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眼看着撒旦占上风了，多少年来都是撒旦占上风，911以后你看见好像这个敌人都在暗处，好像他们真的在占上风一样。好，我们会问说我们的神到底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答案在哪里？答案就是在启示。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再来清楚看男孩子，我想我们应该就会很清楚。如果这样来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启示录实在虽然在我们苦里面口里为这个里面为这个里面是苦的，但吃在我们的口上却是甜。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